友方面，但是呢，有一些人，是神要他守独身的，也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一直都没有合适的对象。好，那这个没有合适的对象，也是有一些原因的，有的是因为自己太挑了，哈，永远都只要选自己理想中的对象，可是并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一直没有。另外有些人呢，是自己一直不愿意去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对象，所以也一直都没有，哈，这样。那所以我们今天，那另外有一些是因为在末后的时代，神确实有讲到这一方面，有一些比较多人会走独身这一方面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讲这一方面的。首先有人就是上次有人问我问题，哈，我先把这几个问题讲一下。他说如何明白神要我们单身或者结婚，好，神要我们单身或者进入婚姻的生活。这个有关明白这方面呢，有些人是主很早的时候就让他知道他要为主守独身，好像我以前的教士林教士，那他在年轻的时候神就让他知道他要守独身，好，那所以他一生都过一个很快乐的单身生活，一直到现在他还在纽约他是我们跟中华民国一样，86年，我们是97就86，哈，对，他是86岁，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很快乐的单身生活。那荣教士呢，他就不是这样，他是就是说一直都是有人要就说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有人要他仰望主，是不是主的旨意，哈，那结果他问主，每一次主都说不是不是，哈，然后到了有一次他70几岁的时候跟我们讲说，现在70几岁了，大概不会再有机会了。所以有一些是就是说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让你就是越来，每一次都主说不是嘛，所以到后来就是守独身了，哈。那但是有一件事大家可以放心的，就是神如果是要你守独身，一定是让你很快乐的，而不是让你很无可奈何的凄凄惨惨的，哈，哈，孤孤单单的，不是的。神如果要你守独身，你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很 enjoy， 哈，这样。那大多数的人都是要结婚的，要进入一个婚姻的生活，哈，但是有少数的一些人，神是要他走单身的。那我也讲到一点，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的辅导就是林志平、张晓峰，哈，那他们的婚姻生活很好，哈，我们都是，我从大一开始就是每个礼拜六下午都去他家参加祷告会，哈，那我们都下午大概大概4点钟到他家，然后参加完祷告会，好，然后就在他家吃饭，吃完饭就去参加晚上的这个大专团契，好，那他家呢，我们就是交通完了以后就分组，分在他家的客厅一组啊，每个房间一组这样子，哈，然后我们就吃张晓峰煮的菜，他很会煮菜，哈，我们就在他家吃晚餐。所以呢，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羡慕，将来我也要组织这样的一个家庭，哈，是一个可以服侍神的家庭，是一个为神而开放的家庭，哈，这样我们都会很羡慕，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当我毕业以后有一次我就说我那时候刚被圣灵充满，然后以后我那时候还不太明白什么叫明白神的旨意这一方面，哈，我好像有讲这一方面，所以我有一位以前已经很熟的一个弟兄，哈，我们一起都在一个小组当小组长，一起这样的，那我就会我们彼此对对方印象都很好，而且知道对方都是很爱主什么，所以后来等到他当兵回来了，然后我也毕业了，然后后来后来他就跟后来就是我很希望他进入一个更深的追求，哈，虽然他高中就被圣灵充满，那可是我们一直是在这个福音派的教会聚会，比较没有讲圣灵充满或这方面追求，那所以后来 后来他当兵回来，那有很多人都很希望我们两个会在一起。那我那时候我也有邀过他要不要来西安堂聚会，可是他那时候都不想来这样哈。所以后来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他如果是你的旨意，你就让他愿意来西安堂聚会这样。那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明天有没有空啊？我说哦，我明天要去聚会哈，要去西安堂聚会。那我就说你要不要去啊？他就说好。那就因为不太懂得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那是我可以说是可能是我第一次仰望什么叫明白神的旨意。那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印证他来，哎，结果他来了以后，哇，他就说这个聚会呢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聚会就是这样。因为他高中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呢会很喜欢这样子的敬拜神啊这样。好，那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我们都没有这样子啊，敬拜神这样。结果他一来他就好兴奋，他说这就是他离心目中理想的教会。我就觉得好像有印证这样哈。那然后后来又隔了一段日子呢，有一次他就写一封信跟我讲说，哦，他仰望啊几个印证啊，说我是主为他预备的另一半啊，好这样。那我就觉得就是了。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了，这样就是一个不太很明白。所以我们为什么前面花了几堂的时间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后来我们交往以后，交往以后，那他因为才刚当兵回来，好，所以呢，他以前在团契当主席，可是因为去当兵呢，灵性就比较走下坡，所以刚回来灵性是就是还是在比较低谷的地方这样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每次跟他在一起交通哦，都是我在交通哈，那他都很少交通，那我就觉得心里很不满足哈。因为这个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去教导别人，大部分是喜欢彼此分享哈，就是说我也分享主，你也分享主，那我享受你里面的基督哈，你享受我里面的耶稣。可是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都是我在交通，然后他就觉得很享受，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那因为他都从中部上来，中部上来好像。那所以后来我就跟他约了，以后我们每星期每次见面我们就背一张圣经。然后我们在一起就背圣经啊。好，那然后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就会觉得说我跟他在一起好像每到礼拜六我就觉得我好像我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跟他在一起这样子哈，这样。那我借这个机会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哈，有时候你觉得某一个弟兄很好，某一个姊妹很好哈，那可是呢当你们不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对对方都不会有什么期望要求。可是当你们进入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常常会对他有很多的期望。那然后如果没有办法达到期望，你就会常常两个之间就会有不太舒服或不太愉快。那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啊，都很客气。那只是我就会觉得我心里不满足，我就觉得好像每个礼拜六要把时间空出来了，还要空出来为他这样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以前跟我的属灵同脉这个时间哈，我们一起去医院探访病人哈，还比跟他在一起还要快乐。那你知道吗？所以呢，两个属灵同伴哦，同性的属灵同伴在一起，其实那个邻里的相交更深。好，因为你对对方没有什么期盼要求，可是两个又同心，邻里可以相合相沟通，好，然后凌晨也差不多，就很能够分享主在他身上细腻的引导啊，主的甘甜，他也可以分享我里面的这个，啊，我们就觉得两个在一起，那种心灵的相交很愉快，好，那所以一起去服侍也觉得很快乐，好，那我觉得如果你跟另外一个在一起，特别你如果已经被圣灵充满，耶稣你尝过那个天恩的滋味，那你跟另外一个在一起呢，每次只是想，哎呀，我们去哪里看电影啊，哈，啊，去哪里吃啊，哈，你这个不会快乐了，不会满足的，好，你很需要那个心灵的滋润，这样。那当然这个弟兄也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他刚从 这个当兵回来，所以邻里还没那么饱足，那比较我比较多追求，所以变成都我在分享这样。那然后他每次聚完会就在后面等我哈，那我就会觉得，你一个礼拜才上来一次，你应该多追求啊，我等你都可以啊，为什么要你等我呢？哈，我就会觉得他不够渴慕主啊。那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交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或姊妹，其实你不需要处处讨他喜欢啊，怎么样讨他喜欢，全心都在他身上，你只要全心在主身上哈，他就会更爱你，真的是这样。一个爱主的哈，你只要看对方向着主那么火热，那么被主吸引，哎呀，你的心就很爱他。啊，不需要他要处处服侍你啊，跟你黏在一起呀，都处处呵护着你，不会是这样。好，所以为什么我说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好，那如果你们灵命不相当，你们在一起都会很痛苦。例如两个都在教会，好像两个也都有服侍，可是一个人呢，虽然在教会有服侍，他只是很爱做事。可是另外一个服侍是因为爱着主而产生的服侍，所以两个一交往呢，这个就比较肉体一点的呢，就会常常想要约他看电影啊，去哪里吃啊，这样子。可是这一个如果只有这样，他不会满足的，他很希望是你邻里可以供应他。好，那所以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那如果你自己是属于前者这个人，那你也不要一直期待要娶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姊妹，因为在一起呢，他会受不了你，你也会受不了他的属灵，因为会有压力，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生命要相当，你们才会。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那我那时候跟他交往哈，越交往以后，我就觉得说，哦，婚姻就是这样，是不是？好，然后后来有发生一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分开来，再明白神的旨意更清楚。好，那我说我自己需要更明白神的旨意，你也需要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分开。我说好了，我们有一个月来寻求主，是再清楚是不是主的旨意。好，我说这一个月你上来台北都不要找我，好，我们分开追求。好，这样，那所以我那一个月我就在仰望主。好，就在那一个月仰望主的里面，有一天。我们青年团契正在查马太福音，那查到马太福音十九章，好，那我那时候都不记得讲台在讲什么，可是我都常常闭着眼睛边亲近主边听了，所以我边在亲近主的时候，灵里面主给我一个开启，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好，请诗音为我们念。
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节，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十二节。
因为有生来是
阉人，
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是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好，谢谢。那以前读这个话就读过去，似懂非懂，有没有这样？可是那一天呢，其实讲台根本都。我都不记得讲台有讲这方面，可是好像在灵里面神给我一个开启，我发现说，因为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他们就说，哎呀，那这样还不如不娶好，哈，好，那耶稣说，可是这话不是人都能够领受，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好，好像耶稣就是同意他说的，人实在不如不娶好，好，那人是不娶比较好。可是呢，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也就只有少数人是可以领受的。好，那耶稣他就讲到说，他说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好，所以独身是需要神，独身是个恩赐， 是神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接受的。好，那其实呢，结婚也是需要恩赐。有些人只是爱结婚，可是他实在没有结婚的恩赐。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准备要结婚， 你实在要预备好，所谓做一个妻子是什么的，就是预备好你要为这个家牺牲。好，你要结婚，你要有结婚的恩赐，就是你要准备要在这个家当老妈子，你要愿意这样。你不是要人家不是要娶一个公主进来的，来服侍他的，是娶一个进来来服侍这个家的。确实，你如果去问每一个男的，他大部分就是要娶一个来可以回家有饭吃，好，然后我爸妈也有人照顾，好，那大部分男生你去问都是这样的。还有呢，为我生孩子，好，就很多是这样子的。好，可是呢，这是指说男生，可是你男生也是一样，不用笑，你要想说你去问问所有的姊妹，他们要结婚，他们为什么要结婚？他们是希望找一个人来呵护他、照顾他、帮他割草，然后帮他洗碗，陪他去买菜、陪他逛街，照顾他，像他爸爸来照顾女儿一样，像他哥哥处处都让他，很多结婚是要这样。可是这两个为什么婚姻会痛苦，就是两个的期望是不一样的。所以男生也要预备好，如果你要结婚，你是需要结婚的恩赐，就是你以前赚钱一个人用，你现在赚钱可能一家五口用，或者一家三口用，那你以前赚钱自己要怎么花就怎么花，现在赚钱呢回家给太太呢，还有你想花点钱还要被太太唠叨，还要被太太管，那买个什么东西有时候还要偷偷的去买，买回来被发现还是照被骂，对不对？好，那以前呢你爱跟谁去吃饭，爱跟谁聊多久，对不对？你现在不是，太太会管的，你不能跟别人聊天过于跟我聊天，好，你为什么都跟别人这么有话讲，为什么跟我就没话讲，太太就会 complain 的。好，然后你以前回家就是回家妈妈就煮给你吃了，妈妈煮给你吃，妈妈还洗碗，还很甘心乐意，现在不是，太太煮你需要洗碗，然后他在预备切菜的时候，你要去帮孩子洗澡，就说两个都忙的，没有闲的，就是为这个家都在忙，都在忙。那你需不需要恩赐？你需要恩赐，所以你要结婚，你也是一样需要恩赐。有些人是结婚呢，只希望太太来服侍他，可是我希望我还保持我的单身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结婚就是要进入一个跟别人配合，而且绑在一起。绑在一起配合的生活，那你要预备好。所以单身是需要恩赐，结婚也是需要恩赐，都不是简单的事。好，我们当中有结婚的汪弟兄可以叫点头哈。你结过婚，你确实是，就像等一下带大家看哈。所以他就说，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然后他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好，所以那一天呢？我们正在查马太福音，可是主忽然间把这句话开启在我里面，然后主又忽然间在里面提醒我，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第七章25节到35节，请 Alice 为我们念好吗？
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智迈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OK， 谢谢。那保罗他在写这个地方，他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好，那但是呢，他写到四十节的时候，他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那他本来写的时候，因为好像主没有在这一方面有特别什么教导，可是越写越写，他发现是主在高我，主在带领他写这一段话。好，那我自己在读这个地，就说那一天是在场马太福音十九章，可主忽然间开启我，原来主耶稣和保罗他们都很盼望有人要为主守独身，而且好像他们都更盼望人是能够不嫁不娶。好，但是呢能够领受的实在太少。你们读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读起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保罗说嘛，他说哈，你们若能守节更有福气哈。他说呢，他说你们如果哈没有妻子就不要求妻子了。好，他说呢，因为哈，你结婚的人呢，他说如果你没有出嫁，你就不要要求着要出嫁。他说什么？因为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肉身必受苦难。啊，那你说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跟一些结婚的相处？我跟太多结婚的相处过。我也去过，去住过，因为我单身嘛，有时候去这里不是去那，不是，常常都是住在夫妻的家里面。好，那我跟很多结婚的相处过，他们都常常一知道我是这个单身的，就说我说我要守独身，他就说，欸，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好，他们每个结过婚的都是这样讲，你怎么这么聪明啊？好，然后另外有很多结过婚的跟我讲说。江姐啊，我如果早点认识你，我就不会要结婚了。好，他说我就跟你一起服侍。好，那其实我自己这些圣经也读过好多遍，可是真的直到那一天，我一直在寻求主的旨意，我只在问主说，主啊，是不是你的旨意要我们两个在一起？主给我一个开启，就是这段圣经的开启。而且他这里怎么说？他说哈，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三十一节。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好，也就是这个世界是要嫁要娶，但是将来的那个世界是不嫁也不娶，不嫁也不娶。所以我们今天他说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我们将来是要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是不嫁也不娶的。也就今天我们来地上好像演一台戏，那就是主借着这个人跟那个人结婚在一起，借着他们两个结婚在一起呢，去认识我们跟神原来要这样的关系。借着这个两个结婚呢，从夫妻的生活相处去体会我们跟神的相处，体会神的爱，然后从这种相处也更怎么讲，造就我们成为更有基督的样式。因为婚姻最能够把一个人磨成主的形象。好，婚姻是最能够，你我听过好多的太太，好多的丈夫，他就说啊，他说他的，就说他的太太呢是这个世界上使他最受挫折感的。好，为什么？因为他出去别人都很称赞他，只有太太常常说他这里不好啊，那里不好。那为什么？因为别人看不见嘛，只有太太看得最清楚。好，太太看得最清楚，所以而且太太一定跟你讲话最直，大部分夫妻讲话都蛮直的。好，那会很直的告诉你的老自己有哪些，你的缺点有哪些。好，那所以婚姻，神借着地上的婚姻，也借着地上婚姻来带领出敬虔的后代，这都是神设立婚姻美好的目的。好， 美好的目的，那大多数人都要进入这个阶段的。好，那但是呢，保罗他是说，如果呢你们能够这样为主守独身呢，你们实在是更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可以啊，他说结婚的人呢，就是为娶了妻的，33节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好啊，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就说单身的人呢，常常比较单纯，我就只要逃出喜悦服侍主就好。好，可是结婚的不是，你一方面要逃出喜悦，你一定要逃你另一半的喜悦，你不能只逃主的喜悦，因为您也必须要逃另一半的喜悦，婚姻才有幸福可言。那你婚姻没有幸福可言的话，就没有见证了嘛，没有见证。所以结婚的是不是要比较多受劳苦，一定的嘛。好，你不是那么单纯，不要讨主就好。然后如果主的喜悦跟另一半的喜悦又冲突的话，那你就相当可怜了。好，所以为什么我说你要娶嫁跟你灵性相当的，因为如果这两个的价值观，你的另一半的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你又很爱主的话，那你那时候冲突矛盾之大，很苦的。好，那保罗也他也说，我说这个话是为你们的益处，我不是要牢笼你们的，哈，是为你们的益处而讲这些话。那我那一天呢，主好像忽然间这个向我开启，我里面说，哦，主啊，原来无论你无论保罗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守独身的，哈。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主说，主啊，我也要为天国自阉，哈，我就这样跟主祷告。那从那一天开始啊，很奇妙，有一个东西就坐在我的里面。就是我变得很想守独身，很羡慕啦，羡慕独身。那以前我哪会羡慕独身呢？心中都有自己一幅的这个图画，将来我的婚姻要这样，我的家庭哈要这样哈，我们家要有一部琴，我们家要有家庭聚会要怎么样，都有自己一幅图画。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羡慕独身，很羡慕，就心里好希望我可以这样守独身。好，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讲了哈，那后来我就说我很清楚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分手哈。那我们分手了以后呢，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好的弟兄姊妹，好，这样，那一点都不伤感情，这样哈。那而且就说比以前我们很少见面，但是有一次刚好。哦，我去一个地方服侍，哈，那个团契呢，每个月固定请我去服侍一次，然后每次我去服侍，他们就请那一位弟兄领会，哈，那可是我们邻里配搭的非常好，哈，而且一点都没有色彩，那我就发现，哎，因为后来这位弟兄又更起来追求了，哈。从跟我分手以后，他就竭力的起来追求我。因为他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说主一直要他放下，可是他一直不舍得放下。所以当我跟他讲很清楚以后，后来他放下了以后，他说好像他说一个黑暗就从他里面出去，很大的光就进来了。好，那然后这位弟兄就往前进得非常快，好，所以我为什么跟弟兄姊妹讲，就是说在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很稳固的之前，你最好不要进入感情的事，因为你一进入感情的事，太多分心的事，太多麻烦的事，你就很不容易再去跟主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因为建立亲密的关系不是只是有来聚会，是心灵跟主的连接在一起，那个是需要你全神注意在主身上的，所以最好不要有分心的事。那如果你跟主的关系很好了，你才有办法在主的爱里面去跟对方交往，你的成功率也比较高，幸福率也比较高。好，这样，那我从那时候开始就非常的羡慕要独身哈。然后后来没有多久，我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那全时间服侍主以后呢，就还是有很多次，就是说 会有这样的机会，好，那会有弟兄希望我为他仰望，好，或者是长辈，好，介绍要为某一个弟兄仰望，这样哈。那我每次仰望都是 no， 好，而且到后来我都好怕万一主说是怎么办的，啊，这样。那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说我要独身。像我们以前在新竹的时候，那我们带领的那一些大专生啊，哈，那他们看我们两个姐姐都独身啊，都服侍主，然后那么快乐哈，常常那么快乐，他们就会很羡慕，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也要独身。我们就说，你不要随便讲，啊，不要随便讲，我要独身，为什么？因为你还没经过试验，好，你还没经过试验。我虽然这样子，从26岁到新竹去服侍主，一直到我出国来美国的时候38岁，这12年间虽然有那么多次人家要我仰望，我每次仰望还是不是，都不是因为我对这个人印象不好，其实我都觉得这些弟兄非常好，好，都是要全时间服侍主的啦，而且是各方面条件这么好，很好的弟兄，可是呢我都不羡慕，一点都不羡慕，而且，我真的很享受这样子清新的服侍主的生活。好，那甚至就说你理性上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可是呢，我灵里面会怕，万一是主的旨意怎么办？好，就是一点都不羡慕。可是直到那时候，人家问我，我都还不敢讲，说，对我就是清楚要独身，我不敢讲啊。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有一些人，本来要走独身，或者呢，本来是要当传道人的姊妹，哈，本来是传道人或本来要当传道人姊妹，出国以后，来美国以后呢，因为在美国这种环境，一个单身的姊妹都很需要弟兄的帮助，哈，所以来了以后，到后来有的时候都嫁给一个并没有要全时间服侍主的弟兄，哈，或者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甚至还嫁给没信主的，哈，所以有些说要守独身的出国也都结婚了，哈，那我就觉得我不要绊倒别人，所以每次人家问我，我都说到目前为止，哈，主都仰望主都是 no， 就只有这样，我不敢说我就是要守独身。好，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当我知道主要我出国，要来美国服侍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说，我到美国，如果我还是这样，我就很清楚，真的是主要我独身了。好，所以我到美国以后，还是有这样的机会，还是有人要我仰望啊。那时候你看，我一个人哈，在洛杉矶啊，拓荒的工作，好。非常的艰辛，好，那可是呢，虽然有这样的弟兄，可是我还是不羡慕，我还是一点都不羡慕，所以我就更清楚，真的是，我就敢讲了，说我是要走独身的，好，那而且呢，我真的是太享受这样子单身服侍主，我觉得真是太喜乐的生活，太喜乐的生活，所以我爸爸会念我。一直念到36岁，36岁以后他就没再念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儿是7个孩子里面最快乐的，好，最快乐的孩子，好，所以他就不会再念。因为什么父母会念呢？因为父母担心啊，担心以后他们去世了以后，好，怎么办？好像他没有一个家，父母爱孩子就是很怕这个孩子没有一个家，好，他会挂心。他没人照顾他，哈，这样。可是我爸爸妈妈他看见，我们服侍主一方面那么快乐，一方面，那个教会真是一个家，这么爱传道人，哈，所以他们也都放心了，这样。那所以我就是讲到说，我们如何明白神要我们单身或婚姻呢？有的是渐进的，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经过祷告，越来越清楚，好，但是。最重要是你里面会很喜欢单身，你一个人独处不会觉得很孤单，一个人独处不会觉得好羡慕人家结婚的，好，或者呢，有时候看到人家两个在一起， 你不会觉得哎呦好羡慕好、我另外有一些人呢是一直没有对象，没有合适的对象，也许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追他，好，可是呢他觉得不合适，所以就一直就放掉啊。有的弟男生呢是人家也是跟他介绍，可是他一直都觉得不合适，所以渐渐年纪也大起来了。好，那我有看到一些那个在台湾一些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副教授，好，单身的没有信主，到后来都会怪怪的。你知道怪怪的就是什么？看到人家男女朋友在一起啦，牵手啦，或者人家夫妻在一起啊，有点勾肩搭背，或者是抱着孩子在一起笑或什么，他心里就很不舒服。这种都后来会有问题，就是一个并没有独生恩赐的，他只是一直没有对象，那到后来，特别是没有信主的话，到后来他常常会年纪大了又怪怪的，怪怪的。可是大部分一个是真实有独生恩赐的人哦，哎呀，他都甚至可以抱人家的孩子，辅导人家都觉得好快乐，一点都不会羡慕。我就觉得我们这样反而好，抱一抱，然后这个坐享其成，然后坐享其成，人家那个孩子养育的劳苦的，我们都没有去那个，我们都只坐享其成哈。这是讲真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哈，他就带着他孩子来教会啊，别人就说，哎呀，你孩子好可爱，好漂亮啊什么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我们要把他打扮到这么可爱、这么漂亮出来，要花多久的时间呢？你们只是看见他漂亮的时候，他可爱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讲到说。可是如果我们并不是有独生的恩赐，自己也还不清楚有什么独生的恩赐，甚至心里也蛮想要结婚的，可是年纪渐渐又大了，然后呢也不愿意降低标准，然后放眼看去也都没有合我标准的，那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人有建议怎么办？我觉得很积极的方法就是我们前些几堂所讲的，你一定要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就是说不是那种可怜没人爱的人，是一个可爱的人，就是怎么样你能够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呢？就是你不要整天在那寻找对象。一个男的如果他常常就是在那寻找对象，所以每次呢就是在留意看哪个姊妹比较漂亮啊，然后就多去跟这个人在一起啊，不漂亮的都不去理他哈，这样这种人家看了就很讨厌，因为别的人家都看在眼里的，那个漂亮的姊妹也会看在眼里的，对不对？好，那还有呢，如果一个姊妹常常就是在等着有别的弟兄来喜欢他，好，然后他做什么事就会，你会发现很做作，就不自然了，对，因为他是要做给别人看，是希望因此有异性来喜欢他，那这样的人就会变得不可爱啊。所以怎么样你成为可爱的人呢？就是最好你要有独身的恩心智，我现在不是讲恩赐，而是你有一个守独身的心智，这样的人呢，你一直向着主而去，你会发现主的荣美会更多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越不会很敏感，好像有一个人呢只来问你说，哎，你这个会不会啊，要不要我帮你啊或什么，马上就想，哎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然后你就开始一副很别扭的样子，那就不可爱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例如说有些人他一直在寻找另一半，那以至于呢他如果跟一个人交通的很愉快 哈，或者跟他一起服侍，他觉得很快乐。例如说，今天刚好轮到你们两个煮菜啊，哈，啊，两个煮菜就觉得，哎呀，他切，然后我炒，他心里就觉得，哎呀，很快乐，很配搭的很好啊，哈，然后就会多希望跟他在一起或什么，人家对方就会感觉到，就变得不是很可爱，哈。那另外呢，你如果只要跟一个人很交通的。觉得啊，交通的很好，服饰一起配搭也很甜美哈、哦，然后你就开始一直在想这个是不是，然后就仰望哈、哦，然后又怕心被他夺，你很多动作或者是心态一有一点奇怪就不自然，那个不自然就变得不美了，就不美了，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呢？常常那些到手独身的人哦，越多人喜欢他，真的。是我们发现很多要守独身的反而越多人追他，好，那为什么？因为他不在乎异性嘛，他不是老是要去讨异性的喜欢嘛，他只一心讨主喜欢嘛，好，那这样的人你就发现，哎，他常常跟谁相处都很自然，好，然后对别人也都那个很有爱，博爱，好，而不是只爱一个，好，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就比较很受欢迎。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为主守独身的心智。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你结婚，耶稣也还是说，神还是说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好像我有了另一半，我从此我的心都交给他了，啊，我的眼目都归给他了，啊。你的愁苦必加增，绝对加增的。为什么？因为对方会觉得太被瑕疵了。当一个人眼目都一直在你身上，你本来也许会觉得蛮好的，他那么爱我，但是渐渐你就觉得好累哦，什么都要管我，你会一个被瑕疵的感觉。啊，那所以即使你结婚，你还是要以耶和华、以耶稣为你唯一所爱的。你心中，你心所归依的，你的眼目所单独注视的，你还是必须这样。那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半就会觉得你常常很新鲜，因为你常常会有一直在进步，那不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腻，好，很枯燥。那一个人常常心灵被主更新，有被主光照，但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你的灵力也一直被提升，所以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快乐。好，那所以呢，一个有那个独身有守独身的心智，有这种心态的人，别人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好，别人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那些越没有性别感觉的人，好，哎，常常他异性朋友最多。好。啊，常常很多异性朋友都很愿意帮助他服侍他，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知道异性朋友去帮助他服侍他的时候，他不怕他会误会。可是有些姊妹呢，是有弟兄稍微多去帮助他一下，他需要修车啦，需要什么，人家弟兄的爱心去帮助他一下，这姊妹马上就觉得，哎，他可能对我有意思。那这样弟兄就会怕，不敢去帮助他。那反过来一样。如果一个弟兄，人家姊妹只是关怀他一下，他就以为人家对他有意思，以后姊妹也不敢关怀他，所以我才鼓励你们多，每一个人都有独身的心智，其实你越有这样心智的人，你不要说，哎呦，有独身心智，万一主成全怎么办呢？你放心啦、啊，主都照着他的美意善待我们的，而且呢，那个主如果要让一个人走独身，我告诉你，他一定是让你从里面就那么享受，那么快乐，所以你放心，可是你有这样独身的心智，守独身，就说你在单身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这样操练，否则你到结婚以后， 一定先经过创伤极大的痛苦，然后才开始主啊，我的心要归给你，我要以你为我的神。已经先受了很大的苦了，而那些苦有时候结婚以后再去弥补已经彼此受的创伤，常常是比较难的，付比较大代价，不是还很难的，因为那成见都很深的，对方都把你记得很清楚的，那你对他伤害常常很多记很清楚。所以最好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培养主我的心要成为一个媒人，圣灵会自己带，而且他所带领的就是这么美好，他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而且不需要让你追得那么辛苦。有些人花了十年五年的时间都在追，都在花钱花时间，最后还是空了一场空，而且最后呢劲啊劲劲的不劲劲，就挑到卖龙眼的，就这样。所以你最好把那个选择权交给主，主我的心要单单归给你，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会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而且你所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实在美好。所以我并不是要大家单身，我只是要你们要有守独身的心智，越这样的人你快一点去这样的人，其实主越容易把他为你所预备的另一半赐给你，这样子。也有人问说，是单身或者婚姻更能够服侍主？这个都很难讲。有些神要他单身来服侍主，所以他单身就更能够服侍主。有些人神要他在婚姻里面来服侍主，为什么？因为可能他单身服侍主呢没有办法把教会服侍的完全，例如很多弟兄他没有经过婚姻去跟姊妹磨，他对姊妹根本一点都不了解，那他不当传道人他怎么去服侍姊妹？他有时候讲的话有些一些什么事都会把姊妹伤得不得了，他就觉得他为什么哭呢？有的丈夫就这样啊，他说我太太为什么老是爱哭呢？我没怎样啊，可他太太说已经都被伤到全身都是伤了，他就觉得他为什么要哭呢？所以有很多人他是需要经过婚姻，而且两个人一起服侍主才能够把教会服侍的更完满。那另外有些人呢，他如果不结婚的话，他一服侍主只要有异性一崇拜他，哇，他就好受试探，那他怎么有办法单身服侍主，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讲单身或者结婚更能服侍主，都没有办法讲，只有顺服主的旨意，在他所要你这个主的身份里面去服侍主，就能够更好的服侍主。那特别像有些弟兄，大部分弟兄是会要结婚的，因为弟兄比较软弱，需要姊妹的帮助，特别呢，我也知道有一些为主守独身的弟兄，只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跟主的关系非常亲密，否则大部分弟兄比较难守独身。像你看祈祷使徒海德，吴老牧师，那个劳伦斯，他们这些守独身的都是跟主是很亲密的爱的关系。那吴老牧师常常因着耶稣的爱，他着迷啊，他常常因着耶稣的爱那么兴奋。那所以吴老牧师讲到，其实下面很多姊妹很崇拜他，但他不会受试探，因为耶稣的爱深深的满足他。所以有一个问题问说，要不要求单身的恩赐，需不需要求单身的恩赐？我是觉得不需要求了，你只要有 主，我要为你守独身，好，你有守独身的心智就好了，好。有人问说需不需要求单身的恩赐哈？我不知道哎，我自己是没有求过。我觉得我们只要羡慕，好，还有主，我真的要成为一个关锁的员，担当为你，让你在我的里面享受我所有的爱。你只要这样就够了，你不需要去求什么恩赐，好，因为主，你如果这样做，主会照着他美善的旨意待你，而主的旨意真的最美善。例如，有一些姊妹她是想要守独身的，可是神就是要她结婚，神就是要她结婚。好，那后来呢，她自己结婚以后，她也承认，确实神借着婚姻建立她很多的性格。就是说他的性格如果没有借着婚姻，实在很难被建立起来。特别是如果有些人他都是单身，好，就是说我说的单身，就是说他比较少在家庭里被在家庭里面被训练过。我意思就是说，例如说有些人是独子，好，独生子独生女，好，大部分这样的人有时候结婚以后婚姻问题常常比较大，为什么？他只有独生子独生女嘛，所以他家中呢所有玩具都是我的，所有最好的都是我的，第一个都是我，所以他不太会让别人，不太习惯让别人，那很容易唯我独尊。那这样的人呢，常常父母也比较宠爱，所以结婚以后这个婚姻问题常常比较大。那邀儿子邀女儿，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也是姐姐哥哥让他父母也是最疼老幺也是会脾气比较骄纵，那这个骄纵呢，所以结婚以后主如果他说哎呀主我要做独生子，主觉得不行。有时候这种人就是需要去结婚，去让你的另一半帮你磨一磨，去让你的孩子帮你磨一磨，这样。那所以有些人如果你都一直是一个人住也比较危险，因为你没有去跟别人磨。如果我们成长的背景很早就离开家，那没有被爸爸妈妈唠叨一下啦，被哥哥姐姐训一训啦，你很早就从小就常常离开家在外求学啊，那大部分你的室友不会去讲你的啦，因为都住在宿舍，谁管谁？大家要调皮一起调皮哈，谁也不会去管谁。你棉被永远不折，也不会有人说，你什么都不会有人说的，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像这样子的人，一直都没有跟室友去磨一磨，有时候脾气会常常比较硬，就是很不容易，就那个鳞和角会比较多，比较不容易去跟别人去适应。但是我告诉你，你结婚你一定得去磨的，你的鳞你的脚再硬，对方就比你更硬，去磨一磨，磨一磨，两个都磨平了。还有呢，你不是被你的另一半磨，就被你的儿女磨。很多父母，很多妈妈这个太太丈夫很顺着她，最后她就被儿女磨，被她孩子磨得没脾气了，是吧？你脾气再大，那个孩子就是一直哭闹，一直哭闹，哭到你必须要这个忍耐下来，学习耐心，你必须学习去舍己，为了这个孩子，孩子有时生病啊，你也没办法啊，所以人都需要跟别人磨的，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我羡慕单身，那他羡慕单身是因为他少麻烦。少跟人家相处的一些这个摩擦啦什么，常常这样主反而要你结婚去磨一磨，那才会磨成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单身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学习去跟别人相处，去适应别人，去学习去跟别人融合，去适应别人，不要说我都一定要自己一个房间，我都不习惯跟人家睡的，那 或者我一定要这个床要比较软的哈、啊，要怎么样厚的哈、啊，它比较什么？你一定要开始去学习，去跟人家磨。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大一就去参加乡村福音队，我觉得很好。我大一去参加乡村福音队，还有山地福音队，哇、哦，爬到高山上，啊、哦，那个猪圈呐、啊，什么、啊，哈、哦，就是在那种地方这样子，哈、哦，那我觉得人需要去一些这样的地方去，学习适应那个环境，这样的人结婚以后，人家也比较好跟他相处，好、哦，不要，特别是有一些家庭比较富裕，富裕的家庭，那个孩子常常比较可怜。为什么养尊处优惯？好、哦，所以他去到哪都不舒服。那个就好像什么，在美国生的孩子，美国生的孩子哈、哦，你就去到台湾、香港、大陆，你都会很不适应的。因为美国那个家那么大，哈、哦，空气而且加州的孩子，对不对？哎呀，那么舒服。你去到台湾热热的要命，冷冷的要命，好、哦，然后去香港住的都像鸽子笼。好，而去到大陆也是空气脏的不得了，去到哪的叭叭叭叭，那个一直给你发，那个车就是一直给你发，哈，这样子，那个孩子有的去到那，他就没办法活，精神上都受不了，所以不要给孩子养尊处优，太可怜了。那如果我们自己小时候，我们的家庭比较富裕，我们比较养尊处优，你要留意使自己去学习，去吃一些苦。去适应一些团体生活，哈、啊，去跟大家去睡在一起，去适应团体生活，对你的婚姻会更有帮助，啊，否则以后婚姻的磨都会更厉害的，啊，那，还有呢，我有些人并不是要守独身，也可是就一直没有对象，那如何来面对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还没有对象啊？哈、哦，好、哦，因为有一些单身的弟兄或姊妹，好怕人家问了、哦、你几岁啦？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啊？就是那个社会上同事啊，哈、哦，这个朋友啊的那种过度的关怀，给他带来好大的压力。哈、哦，那或者说就开始因此要跟人家远离，免得人家老是要问，哈、哦，把自己孤立起来，其实不必。有一个姊妹，人家就问她说，哎，你怎么都还没有对象？你怎么还没结婚呢？她就要怂恿先生，就嫁不掉嘛。那我觉得这个回答很聪明，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跟她讲说，哎呀，那就还没有合适的对象嘛，人家就说，哎呀，你不要这么挑的啦，哈、哦，那反正你回答什么，人家都会继续再跟你很多的啰啰嗦嗦的。我说就嫁不掉啊，没办法啊，哈、哦，那人家就会没趣了，就觉得哎呀，我实在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好、哦，但是大部分这样的人要比较健康一点，哈、哦，就是不会自卑感。好，如果你已经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呢、啊，你就已经有自卑感了、啊。所以人家一问，你就已经开始一个害怕啦、防卫的心啊，紧张啊，哈，然后就越给自己带来好多伤害。所以你就这样怂恿，就叫不掉啊，哈，这样，哈，那弟兄也是啊，说没人要叫我啊，哈，就这样就好了嘛，那。还有呢，其实你不要以为说，单身都好倒霉啊，都好多压力，人家老是要问。我告诉你，你结婚以后照样人家给你这压力。你结婚以后，如果一两年没有孩子，人家就开始问，哎，怎么还不要有孩子啊？啊，为什么还没生呢、啊？什么问题吗？哈、哦，开始就问了。所以结婚以后一样有压力，啊。然后你有了一个孩子，人家就问怎么不再生两个啊？哈、哦，你这样一个不好啊，你一定要生第二个啊！哈、哦，一样有压力。而且你结婚以后，你没有孩子，公婆啊，双方家长都给你压力。那些有孩子的，虽然他带孩子带得很累，但是他就是会一直给你压力。人都是这样，好，那所以这个自己不要觉得说。啊、哦，好倒霉，就是因为没结婚，都一直要有一承受这个压力。你错了，你一辈子会有压力的。你有了一个孩子，也一样有压力。 都是一直有压力的。嗯，我上次才看到几篇文章，他们结婚一直没有孩子，压力多大，大到简直只好赶快想办法去领养了。但是你领养来的孩子万一又给你带来一辈子的麻烦呢，对不对？领养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跟遗传有关系的，因为他就是那个反叛性特别强，或者在他妈妈的母腹里就已经受伤害，所以领养孩子又有好多的问题的。不要以为说我结婚就不会有这个压力，所以一直被问到太急了，算了，随便谁都好。我们以前有一位就是这样，他到一个地步说，我只要能结婚就好，不管嫁给谁。结果呢，他现在才结婚几年，他现在才结婚我想五年吧，不到五年。他现在跟我讲说，他如果再从头来，他就要选择单身。我说你别讲这句话了，我以前就跟你说讲过多少次了。他是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只要能结婚就好，我不在乎什么。要他嫁给一个大他很多很多岁的，那时候也对他很好，婚前对他很好，艺术家对他很好。现在婚后，他简直恨他恨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没办法，已经有孩子了，你也不能离婚了。他们都只等着什么？等着孩子长大以后，是吧？孩子长大以后再离婚啊，因为孩子小需要父母，所以有很多婚姻的问题。你们不要一直以为说我只要结婚就好，只要结婚就好，你必须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你才会有成熟的眼光选中一个另外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才有成熟的婚姻呢、可言。那还有面对家人的催促怎么办？家人我想给压力最大。你不要家人打电话跟你讲啊，你就说我要走独身。你不要这么傻，你家人跟你讲啊，说他们还没有对象啊什么的，说妈，这结婚只能结婚一次啊，当然要精挑细选啊，选一个会孝顺你的啊。我不能随便选啊，那你以后不能离婚啊，这样你就是要让你父母知道你有很努力，你有在努力。我总不能随便找街上随便找一个来结婚啊，就是让他知道你有在进行，那他就没话说了。如果让他一直觉得你都不动，都不动都不在乎，他就会越给你施加压力。这是对父母，就是让他安心。那不是说谎，你是有在努力啊，你要努力一直跟主联合，那个主的旨意才有办法快点成就啊。你不是努力自己去找啊，因为你眼光很眼光不成熟，你怎么会找到一个成熟的对的婚姻呢？对不对？所以你是有在努力啊，你一定要努力跟主建立好的关系啊，这样努力把那个关锁的缘建立起来，关锁的缘建立起来。那主觉得这个人时候到了，你想神怎么会，神为那个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他不会说谎，问题是你要信得过他。那有关差不多独身这一方面，我最后再讲一个，我们怎么样在单身的时候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最重要就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就是你的爱不满足嘛。那神就是爱，你一定要找到这个爱的源头，丰沛的源头。那你要一直竭力的要认识他的爱，我要被你的爱充满，我一定要认识你的爱。神就是爱，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神的国第六卷也讲到说我们要每天吃以他的爱为我们的粮食，对不对？只有我们被他的爱充满丰富起来，我们才得到满足，才得到快乐，你也才有办法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 那所以你怎么样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很多时候你爱满足了就最快乐了，你爱里得着满足，那只有在耶稣里面是竭力的去寻找耶稣，你跟他建立起那个爱的满足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都很可爱，好，然后你跟每一个相处也都相处得很好，好，那你就常常有爱可以供应别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来爱我，好，你就常常有爱可以去给别人，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别人怎么都这样为我这么好啊，对不对？其实是你不知不觉已经在爱别人了，可是那个等着一直老是要等着别人来爱他，就觉得怎么都没有人来爱我，你越等着别人来爱你，就越觉得怎么别人都不爱我，怎么都没有人来关怀我，因为你在等嘛，你没有去爱嘛，没有去关怀。好，那一方面你要向着主真的全心起来，这样追求那个爱，得到最深的满足。像我以前是最怕孤单的一个人，好，那最怕孤单嘛，所以常常要抓快乐，可是当主的爱在我里面满足以后，我独处就很快乐，独处就很快乐。好，那另外呢，你一定要建立起属灵同伴。我上次就跟青青小家讲，请家长们要执行，好，让我们青青小家可以怎么样有两三个一起的属灵同伴。好，我讲到说我们属灵同伴这样一起背经哈，一起这个交通我们的心灵的感受哈，分享我们的快乐和痛苦哈，然后呢我们一起服侍，哦，我觉得好快乐。好，所以我们青青小家你可以祷告，每一个人可以有这个祷告，说啊，求你为我预备一两个属灵同伴。你祷告这个比你祷告什么独生恩赐啊，赶快给我另一半还重要。好，那有这个属灵同伴，好，然后多跟弟兄姊妹那种没有色彩的相交，好，在团契里面尽量的多参与服侍别人，关怀别人啊，你就会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好快乐的家。其实你结婚以后，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只要你开始跟另外一个人约会，你大部分两个人就被孤立起来，别人不再跟你讲话，因为人家觉得你们两个是一对，那你会很苦哎。因为其实每个人哈，你还是需要跟你同性有相交。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好羡慕要结婚了，因为她从小在这方面就是很需要爱，所以她一直好羡慕结婚，而且她也到年龄好大才结婚，三十几岁。好，那主也为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好，那他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也很幸福哈，因为两个同心服侍主嘛，他也很幸福，很相爱。可是呢，他还是会跟我们几个姊妹讲了说，哎，你们不要这样就不理我们了，你不要这样就不理我了，我很需要你们嘞。那我们以为他们两个很相爱啦哈，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服侍主的嘛。好，那我们彼此同工啊哈，那我们觉得他们很相爱。他说有时候都躺着跟他先生交通到晚上一点啊什么，因为他们两个灵命都很好，很有沟通。可是呢，哦，他跟我们讲这些话，我才知道他还是很需要同性友谊，同性的友谊，同性相爱。好，那所以弟兄姊妹多培养这个弟兄姊妹没有色彩的友谊，好，这个是最宝贵的。好，那。建立起你跟主爱的关系，好，那你的生活又要追求主，又要服侍人，你会觉得常常时间都还不够用的。好，那我就讲到这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神的旨意啊，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自己定义要独身或者定义要结婚。好，只要把自己主权交给主。主，我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好，那刚刚有人问说，为什么是不是一定要有属灵同伴？我只要跟神讲就好了哈。当然你跟神讲就好了，也确实是对的。那但是有属灵同伴，就是说有时候你有一些疑问哈，或者遇到一些难处，或者有时候遇到一些试探。如果你有属灵同伴可以沟通，可以跟他分享的话，你比较不会有时候自己一直钻在一个牛角尖里，好，或者那个试探会更深， 因为你一直埋藏在心里面。好，那另外呢，属灵同伴也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彼此扶持，就是说比较有一些进度的互相勉励。好，像你们现在教会也没给你功课，除了说我们内在生活在讲了有一点功课以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好，那另外没有这样功课，你会一天过一天就这样一直过去。有时候属灵同伴可以彼此约着一起有背经的进度，一起有读经的进度，好，那还有一起去服侍，好，会很好。好，那有时候心灵的一些事情或者家庭的一些苦楚啊，你如果有属灵同伴可以分享，比较不会后来来到一个这样严重的地步，你也不想跟别人讲，因为你要讲要从头讲起，太长了。人家觉得懒得讲了，好，那可是你这时候又很需要有人可以分享，好，那如果有属灵同伴，你们一个礼拜可以有一次约着在一起，有一些交通这个礼拜的生活，让一起背经，一起祷告，那非常好，好，那或者有时候你要需要去街上买件衣服啊，买双鞋子啊，哈，那你就可以找你属灵同伴，你不会觉得忽然间好像觉得团契人虽然很多，可是我不知要找谁，因为我好像跟大家都泛泛的相处，好，没有跟谁比较有深入的相交，好，那你不要跟谁有深入相交，那你有事需要出去，你也需要有人帮你参考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啊，那你就可以找你的属灵同伴，好，那他也可以找你。就是一个有伴，人在地上还是需要有伴，需要个伴。
如果找不到年纪相同
的，可以啊，你也可以找到忘我之交的人呢、啊，哈，嗯，忘年之交了，说忘年之交的人。
不是属灵同伴一定要同性的还是异性的
可以？不能异性。这个异性大部分后来会出问题的，其中某一个人如果一有一些这个感觉了，有时候会造来一些伤害，这样，好，那特别结过婚的更是不能跟异性的，这样，所以属灵同伴一定要同性的。
那这种属灵同伴到祷告求来吗？
对，你可以祷告，祷告呢，然后你一直跟主祷告，你有时候会留意，哎，主有时候忽然间会让你感觉到，你跟某个人哦，灵里很相通，也很能，相，就是说，很能够交通，哈、哦，可以交通的很深入，哈、哦，或者你每次听他起来祷告啊、赞美啊，你就觉得很安稳，哈、哦，很喜欢跟他有交通这样子。
如果你喜欢跟他交通，他又不喜欢。
很好的问题，这问题甚好。如果他不喜欢你，那你就问他为什么。你就尽量使他能够喜欢你，你尽量去爱他、关怀他，让他能够喜欢你。那要不然就是求主再为你预备另一位。还没有问题。有没有人问题？哦、有人问说属灵同伴是不是要灵命相当，是不是灵命相当是比较好，因为灵命如果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的话，有时候那低的他是可以得到帮助，但是高的呢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一些灵里的事跟灵命比较浅的相交通，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也没办法帮助他，所以要灵命比较相当。
如果是跟一个年纪很大的，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当爸爸年纪，那可以异性吗？
除非他真的是爸爸，或者说就是说他是已经
爸爸，
就说那个就不叫属灵同伴，那个就是好像你属灵的父亲一样了，那么这跟属灵同伴还是不一样，因为我所谓的同伴是两个相当的 的程度在交往，而不是你如果那种一个年龄很大了，一个那个年龄比较小，他把他当爸爸一样，那他等于是在接受他的帮助和辅导，所以那你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属灵同伴。
那我怎么办？
会啊，你祷告求主为你预备差不多十一二岁的属灵同伴吗？会啊，主也可以预备啊。嗯，
那你怎么办？
不过大部分十一二岁的人还比较不需要属灵同伴，他只要有属灵爸爸妈妈就够了。嗯，
Thank you.
最亲爱的
受过这样的单位，所以呢，是为了这个帮助我们。 说爱的诗歌，哦，耶稣，我们要向你扬出这样的爱，哦，哈利路亚，我们要将这样的爱要浇点在你的手前，哦，耶稣，我们要说我们的心爱你，爱你直到永远。
Amen.